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神让人在这样的道德标准之中被连接。
我们以前犯罪是不知道这是犯罪。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我们现在是饭桌下半场，也是烧脑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还是继续在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十七章。经过咱们上一期的那么形而上的讨论啊，一会儿本体论呐、啊，一会儿什么恶呀、罪啊的。哎呀，我估计也把听众朋友们说睡着了。
是，而且大家在这个逻辑里，尤其是大家只凭听啊，
对，
很难形成一个就是注意力一直集中跟着我们的这么声色而幼稚的描述，
是、嗯、
把这个道理想明白的。
嗯，
我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化的比喻啊，
好，
或者说给一些比较有画面感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便于大家理解。
对，
但是啊，提前要说一点，所有的比喻都是不完备的。
是的，
你不能抓着这个比喻的其他的外延去不停地追问我、只是我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意思。我们说神预定一切，对吧、所有的环境是神允许在我们周围发生的。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假如说神准备让这么100个人进入这样一个环境， 从神的角度去看呢，最终会有20个人选择接受福音，然后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最后与基督联合呢，成为天国的子民。剩下的80个人呢，就会坠入永死之中。
嗯，
那么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追问说，那为什么要把这80个人放进去呢？明明知道他们要坠入永死之中，可以只把那20个人放进去，这80个人就不要放进去了。
嗯。
如果神只把那20个人放进去，不把这80个人放进去，第一是神的不公义。为什么要把这80个人放进去呢？是因为这80个人选择了悖逆，而让那20个人选择了接受福音，去显出神的荣耀来，去获得那个不犯罪的自由。那你翻过来会问我说，这80个人太冤枉了，他们明明会犯罪，神还把这样的环境给他们。这是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的。
嗯，
我们从神的角度，他知道你这80个人一定会走这条路。
嗯，
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人完全是在一个自由状态下的选择。比如说彼得选择不认主，
嗯，
比如说犹大选择出卖主，
嗯，
都是完完全全他们自己的选择。
嗯，
用话说叫做无可推诿。就是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推诿的，因为神是完全给你的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妙到一个程度，说你可以选择不犯罪，你可以选择接受福音，但是你却选择的是悖逆。不能因为神知道你会这样做，就把这件事的错误归结到神的身上。他知道你会这样做而已，而神也只关注20个得救的。
你等会儿，你现在又回到了预知了，是预定还是预知啊？
嗯，加尔文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过神的预知。
嗯，
他只是认为预定在预知之先，预知是因为他预定。
嗯嗯，阳光的说的还客气了，让我来讲，我们俩彼此拆台啊。我觉得这80个人为什么神还放进去啊？因为就是在那20个人，他在过程里面被预定，他在过程里面实行了他的，就从人的角度看哈，自由意志选择神哈，这些是需要条件，是需要元素的，所以那80个人是一个背景板，或者叫元素。
因为如果没有那80个人的堕落，这20个人选择神就不显得宝贵，
对，
是吧？
是的，
神是为了显出这20个人的宝贵来。
嗯，
但是大家就觉得很绝望，说哎呀，如果我就是那80个人，那我不管怎样努力不都没有用吗？对结果不都没有改变吗？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这种非常平面的二极管的方法去思考神。
对，
神是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神的心是善的，他绝对是希望每个人都选择跟从他。
是，
对，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是一定会有人沉沦。那么神把人放在一个至高的道德体系中的时候，哈，我说的这个至高的道德体系不仅仅是说道德水准高， 说你一点都不能犯罪啊，而是说你是可以犯罪但不犯罪，这就是神对人最大的一个恩典。为什么神要这么高的一个道德体系来要求人呢？是因为神看重的人最终是要与基督联合，是要成为天国的一份子。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往下走的是第二个，伯特纳在论述反对预定论把神说成罪的创始者也说到，说神掌管罪，就是说哪怕我们同意这个世界是有罪的存在的，但是罪的存在确实也表明了神也掌管罪，甚至使罪为善效力。
对，也就是说我们常爱说的使用罪，
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对，所以我们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那个万事就包含哪怕存在罪这件事儿。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它并不是文过是非的，说要写一个正面人物，那这全部都是高大上。我们看，无论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圣经里很多很多正面人物的身上，都有这样和那样的瑕疵，真正不犯罪的只有一位，
对，
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对，
因为他是义的本体，
是的，
所以他才能绝对是，
对，他是那个绝对者，
对，除此之外，我们就是在万事之中，这个万事之中就是有罪的存在，
其实伯特纳在这一节当中呢，也举了很多例子啊，比如说旧约里面雅各欺骗他的老父亲，对吧？虽然这是罪行，但神允许他发生，并且使用他，使他成为整串事件中的一环。神就借着这些事件，成全了他先前所启示的计划，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对吧？还有埃及法老和埃及人恶待以色列人啊，也有神的许可。那这些都是在世间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看得到的恶，看得到的罪，包括在新约也有拉撒路的死，在玛利亚还有马大和他的那些朋友眼中是极大的不幸，对吧？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说到，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因此可以得荣耀。哎，这个地方有些看到这儿可能就会说，你看那个死个人多痛苦的事儿啊，多悲哀的一件事儿啊，居然上帝说哈，这是最后要彰显神的儿子的荣耀，你看看多么的自大呀。哎，有人会心里这样讲呢。
为什么刚才说我们会盯在那八十个当然这八十个只是我和海伦随便说的一个数字哈，为什么只是盯在这个八十个或者是那个坠入永死的那些人的里面呢？这里头一个是我们的眼界的问题，第二个从那个内心里头就反映出来，罪在我们的心里啊，还真的是根深地固的。
根深蒂固的，
我们就觉得那八十个人可冤枉，我们就觉得我一定是那八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实际上，如果说那八十个人代表罪，而那二十个人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刚才海伦说那八十个人是背景板，那其实有一句话叫做“罪在哪里显现”。恩典就更
显
多，
是的，
正因为那八十个人的堕落，也才显示出那二十个人完完全全脱开罪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很多人可能就说，那这八十个人就是坠入永死了呀。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去看的，我们就是人的角度嘛。因为你或者是那二十个人中的一个，或者是那八十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从神的角度去看呢，人是一个整体。神只是最后要炼净一部分人而已，对神来说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全都是罪人，神只是凭他至高无上的主权拣选一部分人，最终炼净这部分人，最终让这部分人得恩典而已。那么于失去这八十个人坠入永死来说，实际上作为人本身来说，他从这二十个人身上得到的总的这个恩典啊，就是要比失去的那个要多得多。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不要回到伊甸园，就是神有一个恩典说你现在你罪被免了，你让你回到亚当的那个状态。我们知道如果亚当当时在伊甸园如果没有犯罪的话，那么天国一定有他的位置的，但是呢这个位置的荣耀绝对赶不上因为那个末后的亚当的复活，而他的子民在天堂的位置， 更加荣耀。
你就说经历了选择，经历了苦难，
是的，
经历了背叛，
是的，
还能坚守的，
是的，
他的荣耀。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救恩给我们的东西其实比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东西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经过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再有蛇过来引诱我们，我们也不会犯罪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了。或者说有点像我们被炼净了以后就金刚不坏了。
但是今天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还是在过程里面呢。你刚刚说是至终的，至终的永恒之处，我觉得不是说蛇还引诱，那是没有罪的地方，没有罪。
那我要问你，
没有，
那我要问你，
恶，
我们现在目前还在地上的，我们依然会犯罪，这个罪会不会影响我们得到天国这样的一个身份？
不会，
不会影响。
对，
对吧？
对，只是在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的
一些失败，我们只是亏欠神，
对，
我们只是愧对神，但是他不会夺去我们的救恩。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罪的工价
已
经付过了，
对，
就是他没有结果，
是，
但是他是我们对神的亏欠。怎么说？
而且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我们新的生命是个小 baby， 他要跌跌撞撞，他要不跌不撞，他也不知道怎么叫走路，他如果不摔倒，他也不知道如何叫健步如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经历啊，我们在这个神把我们从借着耶稣基督得救以后，我们并没有马上被提到天堂，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经历真的都是在体会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是的，
在这里面训练我们，然后让我们去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
对，
所以这些失脚啊，就像你说我们还会不会犯罪，也会犯罪，但是我们就是
亏欠神，
亏欠神。但是你看有一个不一样哈，就是我们以前犯罪是不知道这是犯罪，这个时候，
而且我们以犯罪为乐。
对，这个时候在犯罪，第一个是圣灵提醒我们，
我
们会觉得有罪的，
是的，
罪疚感，
是的。
第二个，我们会心里头挣扎和难受，这表明我们是活过来的嘛？
对，其实我举了那例子呀，说了半天，不如伯特纳这段话说得更精彩啊！
对呀，
这段话我来念一下，他说：“神有许多属性的彰显，是要靠他所创造的、所统管的世界。”但是神只能向原本应该受刑罚的人彰显他的公义，向苦难的人彰显他的怜悯与恩典。在人类还没有坠入罪中，又从罪中得救赎之前，神的公义、怜悯、恩典这些属性，至少据我们所知，既没有被运用，也没有被彰显。还能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是停留了很久的。我们就说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伊甸园，神把亚当放在园子里，你只是觉得神的大能，
对，
你能看到神的牺牲吗？你能看到神的爱吗？你只是觉得神，哎呀好厉害啊，能把这些都弄得这么好，但是剩下的东西它没有被彰显出来。所以这些属性从亘古以来，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其他的受造者知道。如果神没有允许罪进入世界，这些属性就会永远埋于漫长的黑夜。全宇宙如果不知道这些属性，就好像地球没有阳光照射一样。但是神允许罪发生，好叫神的怜悯在人的罪蒙赦免这件事上得以彰显，也使他的公义在罪人被刑罚这件事上得以彰显。那100个人进入这个环境，有人坠入地狱，有人得到永生，这就是神的
公义
的彰显，
公义和恩典。
对，公义和恩典，
就是当我们提公义的时候，一定是要在这个刑罚上面谈论公义。
对，
当我们提恩典的时候，一定是在赦免的层面上去谈论。
对，所以说呢，海伦，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曾经讨论过第一个反对预定论的理由，认为预定论是宿命论
啊？对，
在宿命论中，那个神呢，他是不向你讲道理，不向你显现，他就是任意而行的，这是宿命论中的神。而我们的神竟然允许我们在这里用理性来分析他 造物的原因、
嗯、
以及他恩典的原因，说明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位格有爱的神，他是一位真正的活神。
是的，
嗯，
这个伯特纳说的是比我们俩说的好多了啊，我们俩可说的可绕啊，但是再绕嘛，也是我们的思考的结果嘛。虽然我们的思考比较浅，
所以这就是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是站在一个被教育的角度，
嗯，
和同学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是的，
而伯特纳是一个老师的角度，
是
在向大家展示，
嗯，
那你学生怎么也不可能比
老
师说的好，但是学生更理解学生的困惑。
嗯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呼吁的哈，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呢，也和我们一起加入这样的讨论哈和分享。
对，
好，那伯特纳真的是老师老教授。接下来呢，他不仅讲到了这个罪是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他也讲到亚当的堕落其实也是神的计划。
嗯，真敢讲啊。
真敢讲。
因为一般遇到这样的命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讲的特别的隐晦隐晦，而且尽量的回避。
嗯，
他是真的面对问题，根本就我觉得真的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嗯，
所谓的真金不怕火炼哈。
嗯。伯特纳是这样敢讲的，他说，除非神的计划包含人的堕落，否则我们既基督得救赎，难道只是神用来弥补人叛逆的权宜之计吗？当然不是，整本圣经都表明救赎是神从万古之先就定的旨意，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当人类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神并不是站在一边不管，而是以他的至高主权应许将会赐下恩典实行拯救。尽管神的荣耀彰显于全宇宙，但是神在救赎彰显的荣耀还是要更特别的，因此人类堕落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嗯
嗯，
很有意思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很多，第一，我们根本不否定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预定的，
嗯，
包括伊甸园的那次考试。
对，
那你可能就要问我了，说这不就是神把亚当装在套子里了吗？
嗯，
是吧，
挖坑
啊，挖坑了嘛，对吧、
嗯、
这里头我们要清楚哈，
嗯，
神绝对不会强迫人犯罪。为什么说神允许罪发生是消极的呢？
嗯，
而亚当犯罪他是积极的呢？
嗯，
因为亚当是追着去犯罪的。而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到底该怎么细分呢？什么叫消极的允许罪发生了呢？那么在这里头有一个特别精妙的叙述哈，他说神只是没有把那种能激励人到一个地步使人不得不遵行神旨意的恩典赐给亚当罢了。
嗯，
如果神赐给亚当一个恩典，说你必须会听我的话，你一定会特别听我的话，所有的你一丝一毫不打折的都会去执行。
嗯，
这个恩典如果赐到亚当身上的话，亚当就不会受神的诱惑。
嗯嗯嗯，对对对，
神没有这样做，
是
神只是没有这样做而已。
但是哈，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真是这样子，就是。天使有一部分天使，
圣天使吗？
圣天使，
对，
他
就不会犯错。
对，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相当强烈的一个恩典，致使驱动他不会那样子犯错。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个恩典跟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同一个层次和维度的。
没错，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说天使将来是要服侍我们的？
嗯、
因为我们神确实是按照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创造人的。
嗯、对，
注意。不是按着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人的，人经不起这样的要求。
是的，是的，
是来创造人的。
嗯，
神让人在这样的道德标准之中被炼净，
以至于我们得到最高的荣耀，
是的，
最高的恩典和享受与神同在的最高的喜乐。
与我们失去的那个80%或者90%相比、
嗯，
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是大大的重于、
嗯、
大大的大于那个失去的。
嗯、
这也就是解释刚才他说的。我们在亚当身上失去的比起我们将来要得的恩典那是少之又少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神救赎我们不单单是说只是回到伊甸园，
是的，
而是超越伊甸园的美好和喜乐
的，远远超过。
是的，是的。 哎，这样子让我想到，就是上帝有好多维度，
嗯，
就上帝创造的维度哈，有好多，只是我们实在是小脑瓜仁儿想不出那么多来啊。
但是伯特纳在这儿的解释和咱俩刚才说的不太一样。
嗯，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我们说这种恩典，让你都没有去选择犯罪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不犯罪，这样的恩典强加到像圣天使那样的恩典，没有强加到亚当的身上，或者没有强加到人类的身上，是因为神把人放在一个更高的道德律中哈。但是伯特纳是这样解释的，说这种恩典是亚当不配得的。如果亚当得到这个恩典就绝不会堕落了，但是神没有义务要赐给亚当这个恩典。这是在说什么？说神是凭着自己至高无上的主权来命定所有的事情，来行他的旨意的。人没有道理说你把这样一个恩典赐给我，把这样一个恩典赐给 Helen， 对吧？神是凭着他的旨意，对吧？
是的。
嗯，哎，他这里头就很辩证了。他说就亚当来说，就是如果站在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他选择不堕落就有可能不堕落，但就神来说，亚当是一定会堕落的。
所以他就说包括亚当的堕落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对，他说亚当自由到一个地步，就不是你要自由意志吗？亚当自由到一个地步，好像神从来没有定下谕旨，但是亚当一定会堕落，又好像他没有丝毫的自由。真的，这个自由意志是美妙到了一定程度的，看你站在什么角度说。我觉得阿米念主义他之所以站到人的角度去谈，还不是站在一个人类整体的角度去谈，他是站在一个个体的罪人的角度去看的，所以他就要强调人在这个中间的能动性。他就认为人应该通过努力可以达到一个拯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知道神也是这样希望的，神确实是希望人有一个自由，可以自由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忽视的是他认为神是放弃了一部分权利的，就是神在这个地方允许你自由选，你选的我就走，你不选我就把你放弃。这个其实是把神的主动权拿走了。
对，你这个看得非常精确啊。就是阿米念实际上认为神是一个旁观者，
对，
仅仅是
个旁观
者，
神只能懊恼，神遗憾，
但他又不愿意，
神悲伤，
对，但他就是不能主动的去帮你一把。
神不是不帮你，神都让耶稣基督到了祭坛，神怎么会不帮你呢？只是神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
对，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刚才我们说即使亚当这样的犯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再往前延伸一下，伯特纳也讲到，就是说哪怕邪恶势力也是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的。这个地方啊，我想补充一个这个啊，因为他说到这个亚当堕落的结果哈，亚当堕落结果其实就是与神隔绝，属灵的死哈。
圣经的原文说吃的日子必死，
必死嘛。对，其实当时的必死不是说物理上的死，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物理的死，就我们就是说，哎，神不是说他当日必死吗？为什么没有呢？其实当日当一声响，比如说他吃那果子那一声响，他就开始了人生的倒计时，就是开始了他肉体死亡的倒计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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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肉体死亡的倒计时。就前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熵增，你知道吧？
知道
啊，因为熵增是一个物理概念，是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它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宇宙包括人整体哈，是从有序到无序是熵增，那从无序到有序呢是熵减，但是看得见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宇宙的状态都是处在熵增的状态，
都是走向混乱，
走向无序。对对对，但是你会看见人的生命或者被造界哈，植物的生命，它在整个人生当中它有一段时间是熵减，但是过了那个节点以后它就走向衰亡，是就走向熵增了。那圣经记载了罪的后果，我们刚刚说哈，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对，
对吧，这些整个，所以从此死亡进入世界，死亡就成了这世界的最终归宿，痛苦和磨难也成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最后一定是混乱，也就是那个熵是不断的增加的。那罪的后果其实就是离开了生命和能力的源头，以至于我们今天都是处在一个熵
增的
状态。对，但是 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刚刚说我们其实已经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了，你看什么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那个打破这个封闭系统的一个商检、
嗯、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刚才我说人也好植物也好，它好像从幼苗到一个过程里面它有一段商检的过程、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商检的过程是不断的，比如说我们人要透过吃对吧，要有能量的补充才慢慢能抵抗那个熵增对吧，当然最后那个节点一翻过去最后会落入孤寂死亡，这是一定的。所以耶稣基督又在说你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嗯、
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嗯、
所以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要避免熵增、
嗯、
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所以上帝的话语是那种能够让我们逆转这个熵增生命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你把物理要引进来，我估计觉得比哲学还
难懂，我觉得好玩的很。
我也不知道还能去举完这个例子您是更明白还是又去要翻看一些物理方面的一些
不用翻看，因为我也不懂物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熵增和熵减哈，真的就是从另外一个偏门的角度哈，让我们更加能看见人类的状态、
嗯、
就人类靠着自己啊，靠着内部这个封闭系统内部所产生的
自愈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嗯、
对，因为我们最终都是孤寂的状态、
这个、因为亚当犯罪啊、
嗯、
以致让我们就有了原罪是吧、
嗯、
有人说那亚当也不能代表我，我也没让他代表我，那没有办法、
嗯、
那就是他是你的列祖而不是你选择的，
对
对吧，但是这个里头也不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一个代表原则，亚当可以代表你去犯罪、
嗯、
主耶稣基督依然也是有一个代表原则，你可以凭着主耶稣基督的献上而把这些罪的公价给付清了、
嗯、对，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神是公平的，
嗯，
那么我知道人其实是胆大妄为的、
嗯、
人也是不知道自己的丑陋和渺小的，于是有人就指着神问，那个罪是允许发生的对吧，神你对罪到底是你给他开了后门让他进来了呢，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遏制罪呢，你就不能让撒旦不进这个园子呢，其实呢我们神学界的大咖奥古斯丁他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相信虽然有点绕但是应该是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因此神的这些大能的作为绝顶完美，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而行，而且神的作为奇妙难言到了一个地步，一定是神的旨意，即使违反神旨意的事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就是说如果神不允许你都违反不了他的旨意，但是你不能说神自己要违反自己的旨意，因为除非神的许可任何事都不能做成，而且神许可违反他旨意的事发生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就是说神不是不得，是出于神愿意，同时神既然是良善的神，就不会允许一件事以邪恶的方式发生，除非他按照他全能，甚至从恶事中能生出善事来。所以一切的恶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也就是说，如果宏观的看预定论的话，它突出的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
是，其实伯特纳呢在17章对这个反对理由的辩驳里面写了还很多哈、
嗯、
那我和阳光呢就是抽出几样我们大概能理解透的、
嗯、
我们就来分享，我们也希望大家自己下面来看啊、
嗯、
看看伯特纳精彩的论述，也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呢跟我们来电来信多多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好消息是啃完了17章，坏消息是还有18章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嗯、
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FANZHOUPAI@LIANGYOU.NET